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JC，
我们是 JK 二人组。哎，我们是一个文化节目
啊，是啊，
我们是一个娱乐节目啊，我们是一个教育节目，
教育吗？
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公益节目。
你要竞选金钟奖的 Podcast 节目？
不是，这个是这样子哈，因为公益嘛，要重视公众的利益，因为最近这一阵子地震真的有点多
哦，太多了吧？
对对对，所以大家开始觉得对地震有点惊恐。那我们之所以害怕呢，通常就是源于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简单的短短的十分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地震，关于地震你必须知道的事情。然后呢，在回信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来给大家做疗愈系。我们来谈谈叔本华，谈谈弘一大师，让大家可以放宽心，从这个惊恐中这个恢复过来。好，所以我们讲到地震，你就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地震？地震是不是一个 很不正常的事情？其实地震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没有地震才奇怪。其实我们是不断不断 每天甚至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发生地震的，只是有些地震很小，
无感，
我们没有感受到。那为什么？大家想想像地球，地球其实不是一个固体，地球里面都是岩浆。对，那我们现在所住的陆地其实就是在岩浆上的一个一个的板块。
是。
所以它是飘在这些岩浆，飘在液体上的。所以我们不是整个固定在地表上的，我们是漂浮在这个岩浆上面的，漂浮在这些液体上的。
不是漂洋在海洋上，是
不是，海洋归海洋，我们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板块，那是在底下更地心的地方，就是说地表底下，或者海洋它还是有底嘛，底下的话是 地底下，我们是岩浆，所以整个地底下是液体的。那我们的板块，我们所住的这欧亚板块啊，菲律宾板块，这一块一块是浮在这个岩浆上的。那既然是浮着的，所以我们是动来动去的，动来动去的，那两个板块会相撞，因为既然是飘来飘，你想两块木板在水上飘一飘，是不是会相撞？那相撞产生的力量就是地震。对，所以有这个板块交接的地方才比较会有地震。你像澳洲它就没有地震，因为它根本那边没有板块这样子。那所以因此地震才是正常的。你想象你是在一个漂浮的木板上，你这个木板经常会跟隔壁的木板撞到就地震了。对，所以首先了解这一点。所以地震是常态，这个不用紧张以为是什么天灾啊什么，这是古代帝王才会讲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说，那花莲的地震为什么会特别多？其实你知道我们去过花莲，花莲有海岸山脉，对不对？
是。
海岸山脉外面那一条就是我们讲的即墨公路，台十一公线公路，那整个地方它其实跟台湾岛不属于同一个板块，它等于不是台湾的，你知道吗？
是啊。
对对对，所以那个海岸山脉就是菲律宾板块撞击这个我们这个欧亚板块之后隆起来的那个海岸山脉。所以那一块是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就刚好位在菲律宾，就台湾有一部分就东部的地方，就它好刚好位在菲律宾板块跟欧亚板块的交汇的地方。所以它刚好在板块上，刚好在那个木板相碰的地方，所以它其实是特别容易有地震的。而且其实现在最近因为比较少，大家忘了，其实以前花莲地震是非常频繁的，
现在还是、
对，现在是最近又多起来。对，那我记得我们那个高中时候去毕业旅行到花莲的那个餐厅里去吃饭啊，一地震大家就全部跑出来，花莲人都闻风不动，因为他们习惯了。
对，
然后我们跑出来之后就没有回去了。
不用付钱了，
忘记付账了，
什么忘记。
好，这是题外话。好，那另外所以就是说，那我们就知道说这容易发生地震。那地震我们现在，因为地震没有办法预测，
你现在还是
没有，还是没有办法预测，就是说没有办法说什么时候会地震。像我们去加州说要大地震，已经说了快要几十年，也还没有发生，没办法，因为它没有办法预测的关系，所以唯一可以的就是当地震。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先讲这个地震，我们在讲地震的时候，你不要讲发生几级地震。地震是用瑞士地震仪来测说规模多少。
是。
规模 2, 规模 3.6, 规模 6.5 没有急、哦、那规模通常0到2.5我们没有感觉、嗯、2.5到5我们会有感觉，5以上我们感觉就很大、哦、所以这个规模是指这一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哦、那当然这规模越大当然可能地震就会越大，但是不一定，因为还要看这个地震的震源
深浅，是吧？
对，震源就是它，比如它是在外海、嗯、那离我们很远，它规模大也没差，或者它在地底很深，那它规模大也没差、嗯、等于说它的爆点是在比较深的地底或者在比较远的外海，那其实就算它大跟我们也没关系、嗯、那921地震会这么大就是因为它很浅，到大概地表10公里而已，所以它就造成很大的伤害、嗯、所以那至于说几级就是同样这个规模的地震，比如在花莲发生，那么几级是指在这个地面造成伤害的程度，比如说如果在花莲地发生地震，可能宜兰就有4级、哦、可能台北就3级、哦、可能到台中剩2级、嗯哦、所以每个地区的级是会不一样的，
那时候就可以用级来说，
对对对对，每一个地区它会有不同的级数，那就是伤害的程度这样子、嗯、那不过一般来讲你每高10楼可能会有多一级的感受，也就是说如果高雄是2级，那你住到10楼可能感觉是3级，如果你到20楼是4级的感觉、嗯、对，感觉会比较强，所以因此我们正确讲话，这一次的地震规模是多少，然后哪一个城市它的地震是几级、嗯、这个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那所以呢地震既然没有办法预测，现在唯一可以做就是我们会收到国家警报，
是
收到国家警报很多人就在骂，
为什么
骂说为什么别人有收到为什么我没收到、对不对、欸、好像国家对我不公平，我是没有缴税嘛、嗯、那其实这样国家警报它要确定你那个地方可能会在4级以上它才会告诉你、就是如果你那边是2级3级它不会通知你啦、欸、不然通知的话大家都不要睡觉了，对，所以4级才会通知你，那每个地区它很评估你那个地方可能不会到4级你就不会收到、嗯、所以每个人收到的那个次数什么是会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同一个地区他们收到的话应该就是一样的吗？
大致会一样，但是他有也不他因为他也不是完全以县市来划分，我们方便讲说哪个县哪个市是几级，可是这个县比如这个县那么大，那可能有些地方的级数高一点，有些地方级数低一点，所以即使同一个县市你也未必都是同样的级数，未必都一样会收到警报，对。那还有一个状况就大家很生气，就说啊，明明我就已经感受到地震你才警报来有什么用、嗯、对不对，就会生气说哎、啊，你这个警报等于是个马后炮嘛，没有用、嗯、其实是这样子，就地震它有两种波，一种是纵的波，上下跳动的、嗯、一种是左右动的，
左右，
对，那上下动的这种波它会跑得比较快、嗯哎、所以呢这个上下动的这种波可能先到你这里你就已经在摇了，然后地震警报才发来、嗯、可是这是上下动的波它比较快，所以你会先感受到，但这个警报不是没有用，因为还有左右摇的波，左右摇的波它会比较慢、嗯、但是它会比较严重、哦、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即使你已经觉得摇了，然后地震警报来了，表示后面还有更重的更强烈的摇动会来，所以它还是有用的、嗯哦、所以你不要说我已经摇过你才告诉我，这一点要请大家这个了解清楚这样、嗯哦、所以这个当然警报发射它这个自动系统去发射它未必都那么的准确、哦、但是呢总有发总比没有发好，因为你说早可能早个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才知道，
是，
所以很多人都说那我收到警报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呢、
对好像对能怎么办，
对啊，海外不断捆粮，其实最简单的是就是你收到警报第一件事情，因为你表示你这里可能4级以上了嘛，对不对、嗯、你第一个事情去把瓦斯关掉，
因为有开瓦斯的，
对对对对对对，瓦斯一定要把它关掉这样子，然后呢你就暂时去躲在比较坚实的家具下面、嗯、桌子啊桌子下面啊，但你要那个硬一点的桌子，你不要那软软桌子被压，因为为什么，因为地震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可能会掉下来、嗯、
砸下来，
对，你在桌子下面砸的话不会砸到你，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你要离开墙壁外墙，尤其要离开窗户、嗯、因为地震有可能把玻璃震破，
是，
对，你要是离窗户近的话可能你就会受伤、嗯、
玻璃割伤，
对对对，所以就尽量跑到靠近房子中间的地方， 然后躲在桌子下面。对，
可是刚好房子中间并没有那么坚硬的桌子啊，我的桌子可能是在靠墙角。
对对对，所以你要考虑一下的，想办法
要评估一下。
靠墙角没关系，不要靠窗户。对对对，好，那桌当然最好这个桌子离厨房近一点。有人说躲在冰箱旁边最好，
还有食物。
对对对，万一被埋下来的话，还会有食物这样。然后你也可以用枕头、被子啊，把自己的头部保护住，头不要被砸到就好。然后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先不要跑，如果地震已经摇得很严重，你不要跑。因为也有人比如说住那透天厝，他就是从三楼往楼下跑的过程中房子垮掉的，被压掉的。好，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在那个主震的时候你先不要跑，等主震过了暂停了，你这个时候再跑到外面去。
是，
哎，再跑到外面去，那千万不要坐电梯。对，你那个坐电梯，火灾也一样，地震一样。你坐电梯，电梯万一在中间卡住，
对啊，
对不对？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要说你家住太高，像我们28楼懒得下去，那就坐在这里听天由命好了。
我觉得至少我觉得可以把棉被先裹起来。
对对对，棉被裹起来，然后赶快
躲到餐桌底下。
对对对，抓一瓶水躲到桌子底下去啊。那重点说这个。警报对在室内的人帮助还没有大，对室外的人，因为你在外面你就要去跑到空旷的地方，你就不要在高楼旁边，对，万一它垮人，或者是跟那种高压的那种高压电缆下面。如果你在山区，你就赶快停下来，最好躲到隧道里面，因为落石啊什么的这个，或者你人的话，你就跑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这样。那现在这余震不断，其实余震是好的。
释放的，
对对对，就花莲就因为太久没地震，一地震就很大。其实这样慢慢释放能量的话，其实再下一次地震可能又要隔很久了，所以大家都不用害怕。那一般我们现在大楼，因为921之后我们有新的建筑法规，大概在2005年之后盖的房子都是防震很好的，基本上都
不
会倒，
都不太会倒
，所以不太用担心哈。所以除非是你看现在倒的大部分也都是很老的房子，这样，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害怕哈。这天灾这个躲不过哈，但是我们现在呢，知道自保护自己，最主要不要自己心慌。不要自己害怕，有人说他整天都觉得头晕，不知道，对，
所以这还是算天灾啦。
对对对，是天灾，天灾是没有办法躲的。但是我以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就说你看这次地震这么大，其实也没有造成非常大的人员伤亡，对，当然财务的损失我们可以想办法来弥补嘛，所以大家不用那么害怕。那个也不要那边乱造谣，什么八，什么规模八的地震，台湾不可能有规模八的地震。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板块交接的地方没那么长，
所以
发出不了那么大的能量，所以在这种时候最不要随便的去听信谣言就对了，所以大家不用怕，安心。那如果这个手机没断讯的话，躲在地震的时候躲在桌子底下也可以打开我们的 Podcast 来听，
还有网络是
假如还有网络的话了。好，那我们接回信。
好，接下来回信啊，这封信是署名铁粉母女小红豆跟小恩，他说，亲爱的苦大帅跟 Jessie 姐姐你们好，小恩最近一直催我写信给苦林阿伯。
哦，真的好。
对，他想问苦林阿伯家有没有玩具，他想跟你们说，他想跟你们一起玩玩具。小恩你太可爱了，不过我们家好像没玩具。
我们家唯一的玩具就是弯弯。
弯弯是我们的玩具。
对，然后弯弯有他一只小玩具，是他经常咬在嘴里的小斑马。
他有三只小斑、小猴还有小马的。
小虎。
小虎、对。
对对，所以我们家没有玩具，那怎么办？
然后他说，我们总会认真的听读者写信和你们的回复，小恩也很认真在等阿伯苦林阿伯跟 Jessie 阿姨叫到小恩的名字，我们会非常支持苦大帅路上千万级的 Podcast， 希望你们都长命百岁陪小恩长大。感谢你们讲了那么多的主题，补充那么多的知识趣闻给我们。长命百岁，这有
小恩今年几岁啊？
两三岁吧。
哦，好吧，那为了让你能听到20岁，我决定，我答应你再活18年。
好哦，好，谢谢啊，谢谢小恩跟小红豆。接下来回封信哦，这封信呢是在我们前两集我们有提到，有一位在索罗马酿酒的听众哲维 Vincent， 因为我们在索罗马真的有想到这位听众嘛。 结果那时候我说哎呀，不晓得他有没有还在酿酒呢，还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嗯、结果他真的回咯，他说有，才刚听完新的一集，我还是持续在 Soloma 酿酒，我真的很喜欢自然的单元，想请苦大帅多多的提供，如果能开的单元来讲讲不可解释的故事，也一定很精彩。
哦，什么叫不可解释的故事、
啊、我想应该是外星人之类的吧，
都市传说啊，外星那你最
乡野传奇
好啊好啊，我们也许来讲个什么世界十大不可思议啊、
哦、
之类的，
可以哦，
你看题目就出来了这样，
是，
但是内容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还没有
一点都没
有，我这画饼大，我先画个大饼，大家先看着画饼、哦、所以你要画饼充饥嘛，成语讲得很清楚、
哦对对对对对
嗯、好，接下来、欸、来给大家疗愈一下
嗯，
就说哎呀，有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惊慌啊、恐惧啊、担忧啊，哈、哦，那可是到底怎么样来这个调试呢？哈、哦，到底怎么样在这个乱世哈、哦、来过能过上好日子哈、哦？而且如果又没有很有钱的话，哈、哦，那个那要怎么过好日子？其实很有钱也是会怕地震啊。对不对？
我们都是对未知感到恐惧嘛，
对，
对死亡啊，
所以我们才尽量让大家多知道一些，然后让大家就不用那么害怕，没那么严重了哈。好，那这个，所以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诶，以前讲过两次嘛，没讲完。
叔本华，
叔本华说，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首先寻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状态。
这个痛苦是指精神上的痛苦还是身体上？应该是身体上也是了。
都是啊，不管是 身心的痛苦都是，
身心嘛，
我们都设法先寻求没有痛苦。身体有痛苦就治病嘛，精神上有痛苦，那你就要自己去调整了，这样子。
心理上的痛苦其实也是可以求助于医生。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没有烦恼，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不是先追求什么有什么有钱有势有地位有名牌包，而是先追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
嗯，
所以那我们要追求有的是什么？是宁静跟闲暇。
嗯，
宁静就是说你心情很平静。对，这个是这个很不容易。你想大家每天一定是啊，烦恼这烦恼黑啊，然后想到什么事情，就是大家都觉得说现在生活压力很大嘛。
对。
如果你觉得没有压力，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没有什么非达到不可的目标，那就是你的宁静。
嗯。
然后闲暇，哎，有那个闲工，有那个空，有那个有些人说啊，忙得要命啊，这整天都在工作或者在操劳或者在干嘛，就没有那个闲暇。像有也有人跟我说，他连听 Podcast 的时间都没有。
哦，
那真的是蛮值得同情的。哦，那不一定你要听 Podcast， 但是如果你连这个，就说你可以，如果你没有可以自己运用的时间，那你的生活在哪里？
嗯，
你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对不对？就等于没有了嘛。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尽量努力的去创造闲暇。为什么老外上班的人他们很不愿意加班，很重视休假，他就觉得因为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不工作的时间。对，我不是努力工作来 又要继续工作这样子。因为这样的结果，追求宁静跟闲暇，你可以得到一种安静简朴而且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
嗯哼，
那你觉得你有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呢？
我有没有达到啊？我觉得应该还好吧。
应该有啦，安静嘛，
安静是很安静，
不会很吵嘛。就如果电话接不完，
我本身就怕吵的人。
对，如果你电话接不完，就不会安静了、啊，对不对？
我朋友没那么多，所以很放心。
的安静，
嗯，
你以为电话是朋友打来的？电话通常是上司、公司打来的。
哦，那我应该没有，有没有上司？我上司就是你、啊。
他说：“我不敢当，不敢当，我是你的属下。”好，然后简朴。
简朴啊、嗯、
对啊，你也算
很，我不敢说我简朴了、嗯、应该还好，我有时候还是有一些欲望 啊买一些东西啊，
那小欲望不算 啊那电视，对，譬如说电视上他们在讲那些名牌什么，大部分你也不会念啊，对不对？
说的也是
太好了，这种东西不好，不要学，不要学，是 LV 就好好，然后呢，重点是尽量不受骚扰。
哦，
哎，就是我们的生活是照我们所谓受骚扰，就是说没有照我们的计划，没有照我们的步调。我本来是这种步调，忽然啊要匆匆忙忙要做什么这样子，那这个生活就等于受骚扰了。这样好，所以能够过这种安静简朴、不受骚扰的生活， 你做到了吗？
还好，还可以，还可以，
已经做到了。好，所以那楚本华说，一个人自身拥有的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
哎，没错，没错。
很多人他其实老实讲，我后来比较能够理解，说有些人他为什么一定要去花很多钱买一个名牌包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说他因为他没有办法，他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啊，人家也
我有的是钱而已。
对对对，然后也没，甚至我不一定很有钱，但是就是说我没办法被人家看中，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因为自信心没有嘛，没有自信心就没，也没人赞美我，也没人肯定我。我去买个名牌，因为起码你们会肯定这个名牌，
是，
对不对？
至少你们会注意到，
对对对，你们会注意到我、然后你们会对我有一点尊敬，说，
代表你有能力。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老实说，这其实是比较心灵比较空虚的啦。当然很多人买名牌，我有能力我就买，无所谓。
可是我欣赏他的做工啊，
对啊，对啊，对啊，我可以欣赏这东西。但是有些人他确实是为了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所以这身外之物，我要譬如说有人要炫耀他的名车啦、名表啦、名牌啦，还甚至要让人家看到，明显的看到来证明他很厉害，那其实就表示说他自身。
有一个缺乏，
对对对对，有一个缺憾，他觉得不够丰富这样子。因为那自身越丰富的人，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越少，然后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
别人的看法，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其实这个很重点。大家很多人活得不快乐是为什么？因为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没错，
我常常讲的，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根本没人在看你。这当然是一件这有点讽刺的话，但事实上是，就是说别人的看法不应该来左右你。你自己决定，因为如果你自己很丰富，你自己很踏实，你就不会太在意别人了。别人看得起我也好，看不起我也好，甚至别人看得见我也好，看不见我也好，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自身就已经可以证明我的存在了。
或者是说，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在乎我们喜欢的人，而不是所有人的意见，我们都把它加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来自己惩罚自己。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有幸福感，其实有很大的影响跟帮助。我们喜欢的人有情感上的连结，互相的支持啦，或是沟通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互相信任跟尊重。与其在乎那些只是想要诋毁我们的人，我觉得就是不用花在精神上去对付那些人。
对了，应该讲说，就他人即地狱嘛，
他人即地狱。
对啊，就是说跟我们有关的人。在乎我们的人，我们在乎的人，我们当然可以跟他做很好的交流，因为人还是群体的生物嘛。对，
我觉得
也
是。
可是除此之外的人，你别理他，那网络上连脸孔都没有人，在那边胡说八道，酸言酸语，你干嘛要去理他？然后还在那边难过，还在那边愤怒，对不对？然后你的情绪就被他骚扰，
被他左右，
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那些人真的都不重要，那些人事实上是不是存在都不晓得。所以大家也不要这个自寻烦恼，烦恼就已经够多了，还自己去那里找烦恼。这个中国古话也有讲，宁静与致远。致远就是能够到远的地方，你一定要够宁静，心情很平静，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如果你心慌意乱，你还没想当想胖，心猿意马，那你怎么可能这个走长路呢？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资讯上非常多，不管是在网络上，你可以在手机上、平板上，或是电视上，你会很多纷纷扰扰的消息，可能也会影响到你心灵的平静。所以这时候你觉得应该是要有一点取舍。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可以第一个说你都不要理他也可以的。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对你造成困扰，你可以求证啊。因为很多都是谎言谣言，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要求知，你得到更多的知识，你就更知道，这没有什么好怕的，就这样子。所以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呢，这个主题叫做人生与独立。
这也是叔本华的吗？
也是叔本华。他说事物的本身是不变的，变的只是人的感觉。所以你看有些话是很有意思，所以东西本身没有变啊，对不对？这个东西没有变，为什么上次你吃觉得好吃，这次你吃觉得不好吃？
一切唯心造。
对，因为你这次心情不好，你这次对不对？对，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你就觉得怎么变得不好吃的这样。那个东西，其实大多数的东西本身就好像说你今天你 你去花莲看到哇，好山好水，风景好美。但你要花莲人现在去看这些风景，他不会说好美，因为他心里都是害怕，那个楼会不会倒下来，那个石头、那个山会不会崩掉，路会不会被封住？对，所以其实人的感觉哦，所以就像那个很有名的这个禅宗的那个公案嘛，说。两个和尚在争辩说那个风吹旗子到底是风在动
还是船
旗子在动，
船帆在动，
对，旗子
旗子嘛，船帆
帆不是船，是帆
帆，
帆就是一般的旗子，不是那个帆船的帆，是一个毛巾的巾在一个帆、帆 就简单讲就是旗子啦，风在动还是旗子在动，就老和尚说是旗子，
是你的心在 动，
因为如果你没去看它，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动啊，对不对？是你的心看到说，哎，风在吹旗子啊，到底是什么在动？这样，所以很多时候，
可是这样我们连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吗？
不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也没有说不好，他是说重点不是哪一个在动，因为如果没有风吹，旗子也不会动，但没有旗子，你风吹也看不出风。
对、啊、
对对，但是呢，之所以你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心在动，是因为你有注意到这件事。
我想要找话讲，不行吗？
可以啊，可以啊，他没有说不可以，啊、他只是说这个事情不需要争辩，就很多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不用争辩。
对对对，就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心情加注在这个东西上了嘛。我们的心情好啊，今天看海好美啊。对，浩瀚无边啊，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心情不好，看海说：“哎呦，好可怕、哦！出海去不知道会这个沉没啊，会被淹掉啊什么的。就”所以人的感觉，所以也因此就说，所以那天我好像跟你讲到，就是一个人到底你觉得你的日子过得好不好，重要的是你的感觉。就像我们在讲那个完美日常一样，对不对？你如果觉得这样就好，那它就是好。啊、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好，那它就是不够好。那如果不够好，你又没办法让它变好，那你就会一直不好。对啊，所以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那第二个讲说，一个人渴望什么，他就会相信什么。
是。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都以为我们是相信真理，我们就是相信这个我们的理想，相信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其实我们通常，我们甚至我们相信的都不一定是真相，我们就是很渴望这个东西，他就会相信什么。
所以我们是有选择性的相信的。
对，其实我们因为相信是在我们存乎我们的心嘛，我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嘛。那我什么时候相信呢？我想要相信。比如说那些被爱情诈骗的人，对不对？他你明明没有见到面啊，对，你明明就没有确定有这个人啦、啊、然后他就对你嘘寒问暖啦、啊，对你这个甜言蜜语啊，然后你就相信说真的有这个人，真的他对我很好。然后当他开始跟你说他生病啊，他的
他需要钱，
他海关出不来啊，什么诸如此类种种，这个时候你的理性就不见了，你就不会去怀疑这个东西，因为你想要相信他，
你相信爱情，你认为他是就代表你的梦想，
对
呀
对呀、啊啊，就政治也是啊，你相信。你相信某一个政党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做什么都对，另外一个政党都不对，另外政党对他的批评都是毁谤，都是抹黑，反之另外一边的也是一样。那个大家都是选自己要相信的，所以我才讲，我说最近我不是常常去上节目嘛，人家说、你去上政论节目，我说那不是政论节目，那叫做晚间娱乐节目，政治娱乐节目，就是大家各取所需，我想要相信这个的，我就去看这一台听我想听到的话，这些话都是维护我们这边然后攻击对方的。那有人就去听另外一台，听他们维护他们的然后攻击对方的，就是这样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到底是谁对谁错，谁是谁非都很难说，问题是我选择要相信嘛，对不对？
所以立场不一样。
对，那最可怕的就是说我相信这个会赚钱，所以投资诈骗就来了、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们现在讲诈骗猖獗，但是我认为应该把投资诈骗从诈骗案中排除。
为什么？
因为它不算诈骗。
那它算什么？
它就是、
它不是诈骗，它是什么？
它就是你的贪婪。
是
因为就是它很容易判断，甚至比那个爱情它对你嘘寒问暖什么的，你也许还觉得说至少真的有个人对我这样。但是今天来跟你讲说你给我400万，我一个月给你8万10万、你居然会相信，这个已经不叫诈骗了。这是你有告公，这是你的贪婪造成了你自己失去判断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应该从另外角度讲，因为我们 讲过嘛，有这么好的事他自己赚就好了，干嘛找你赚，而且还干嘛找你去找别人、
嗯、
对不对？你给他400万他一个月给你8万，那8万是你的、欸
是啊、
他可以给你50个月、欸
嗯、
对不对？那你马上给他拿回来看看拿不拿得回来。所以我觉得相信，就是这个相信你会赚钱，然后你就会替自己找千百种理由，说有啊，真的可能啊，你看谁也是赚到很多钱啊，这样。那其实这个渴望的东西你才会相信，如果你什么都不渴望，你大概就不太会相信这些东西、
嗯、所以是不是要解决渴望吗、嗯、还是说你要对你所渴望的事情你要尽量用你的智慧去观察？
对，我是觉得，我是觉得不要到渴望，希望就好、嗯、
希望，
因为渴望就是很渴求嘛，很急切，我非要有不可这样子。但是世界上什么东西也没有非要有不可的，应该都是说啊，有不很好啊，没有也无妨、
嗯
哦、这样子。欸、我们这样讲好像老生入定了，今天给老爷告诉他，那搞得我们都没有上进心，但是我们真的觉得不用到渴望，因为渴望就会使你失去理性、
嗯、
对不对？你但是你希望是可以的，你希望怎么样，然后你很理智的去判断，然后去做这个事情、欸、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去爱他，我对他付出，然后我要对他了解，对不对、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说，哦，这个话真是，他说没有人生活在过去，也没有人生活在未来，现在是生命确实占有的唯一形态，
就活在当下。
对，但是所以这个话就所以其实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讲话刚刚前一秒就已经过去，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马上，我们也不会到未来，因为我们现在过来下一秒又已经是，就一直是现在，我们一直是在现在、
嗯、是
那活在当下，这个话大家现在都很会讲，
是
其实大家大概的意思只是讲及时行乐而已啦、
嗯
欸、但是所谓的活在当下就是说你有没有确实的把握你的每一分钟，这每一分钟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在体会，
在感受，
对，在感受，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在看窗外的风景也好，你在听音乐也好，你在读一本书也好，你在打游戏也好，反正不管做什么，你应该是很明确的知道说这个时间过去就没有了、
嗯、
对，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你过去就没有了，你碰到这个人，你知道下次碰到，现在有下次就没有了，或者下次的他已经不是这个样子。对、啊，
所以就是有点像一起一会的概念、
啊。对啊，就是这种，就是说我们很少，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觉得说哦，比如说
来日方长，
对对对对，你就觉得说、哎、我们跟谁啊，那很久没聚了啊，没关系 啊，总是
还有机会。
对对，然后有一天忽然说哎，他不在了。
对，
对，像这种事情、嗯、其实都很难说，甚至包括我们可能我们自己不在
了，也是
对啊、嗯，出门我搞不好等一下我出门就被车撞了，对，所以你
呸呸呸，乌鸦嘴，
你现在对我好一点，
我有，哎，我也是对你很好，
对，怎么搞起情绪勒索来的？这是一个无耻的男人、嗯、好，然后呢，他说，纯粹靠学习而来的真理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是义肢、假牙、假鼻子。或是人工智能
是什么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因为这些东西它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它只是
学习来的，
对，学习来的真理，它只是装在你身上而已，看起来你有这个，但实际上它不是真的。那要怎么样学习来的真理 还不好吗？他说要由独立思考获得的真理，它就像我们天生的四肢，只有它们才属于我们。
欸、那什么是学习而来的真理呢？
学习而来就是譬如我们读书啊，我们就读到说知道这个事， 读到这些知识啊，
嗯，
但这些是我们学来的嘛，对不对？但是学来的问题就提供我们这个资讯人未必是正确的啊，就像我们以前读的历史很多都是错误的啊、
嗯、
对，就像我们现在也读到很多这个伪科学的知识啊，所以就他的意思说学习更重要的就是要思考。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学问、嗯、学问为什么要问、嗯，就不是傻傻的
学，所以你还是要求证。
对，我要求证，我问啊。那、嗯、那你这样说，那我就问说，哎、欸，为什么是这样？那我经过我的思考才确认。哦，那你这样讲，我可以接受，我相信、
嗯、啊，
对。那这个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这才是真正你的实质。如果你只是说啊，我看到某，所以就像大家现在看到什么东西，哦，我就查个维基百科，然后我就认为说啊，就是这样。
嗯，
那这个就是你的意知，因为你没有经过你的思考，没有经过你的求证、欸、那事实上你也知道维基百科谁都可以上去写的，甚至还可以上去改的、
嗯、
对，所以那样子 学到的东西就不是真正属于你。属于你的说我思考过，我求证过，然后我觉得这个有道理，我可以接受，那这个知识才会变成
所以重点就是要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还有辩证能力。
对对对对，所以一切的学习要从怀疑开始。就为什么问学问，对，我要开怀疑说你跟我讲这样，然后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确定是这样吗？我先确定是不是这样，然后那事实是这样之后，那我们在想说这样的思考，这样的逻辑，这样正确吗？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放到我的生活里面，的确是如此嘛，对不对？这个不是说有多少人赞同或多少对，对，譬如说我们今天在讲废死，对不对？那你就不要说听了谁说的就谁说的，你自己去思考说，从哪个角度，从哪个方面去想，如果你今天是被害者的家属，你会不会赞成？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觉得说，这个怎么，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有权利来杀一个人？那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这都是你的能力，你的自由。但是问题是，你要经过思考，不要人云亦云就对了。这很重要，尤其这个时代资讯那么丰富，如果你没有思辨能力，你真的就是会被带着走。
没错，
人家说什么就跟着说，这样子哈。好。然后他说一条弹簧如果长久的受到外物的压迫会失去弹性，他说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我们的精神如果常常受到别人的思想的压力也会失去弹性，变得僵硬死板。
可是一般人怎么会受到别人的思想压力呢？
对啊，
这是我们的选择不是吗？
有啊，譬如说父母亲啊，对不对？父母亲就会给你压力啊，你要结婚生子啊，对不对？你要传宗接代啊，那就是他们思想的压力。老师也会给我们，你要考上好学校啊，你要念书才会有前途啊，那也是别人思想的压力啊。甚至包括说，你要爱国啊，你要勇敢保护国家，那也是思想的压力啊。对啊，我干嘛要保护国家？应该国家保护我啊。对，对，所以因为你看到。所谓的国家，甚至为什么会有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国家是干什么？所谓的你看，我们看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甚至包括现在的战争，都是国家，都是国家叫人民去死啊。对啊，我真的应该这样做吗？我对不对？我因为国家要我忠诚，要我为爱国，所以我就拿着枪去把无辜的老弱妇孺打死。这样可以心安吗？我需要这样国家，我没有国家不行吗？所以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这个都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但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受到这种压力，就像以前我们受的党国教育嘛，就像我们要反攻大陆啊，解救同胞啊，对不对？就说我们是中国人啊，那我们也深信不疑啊。
是，
可是当你的精神常常受到别人思想压力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变得没有弹性，你就觉得应该一定是这样，一如何啊？第一，我一定要娶妻生子，对不对？
因为我们认为这就是真理。
对，第二，我一定要努力读书，开创找到好工作，对不对？第三，我一定要爱我的国家，保护它，诸如此类啊，那你就会变得很僵硬、很死板。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觉醒呢？
我们要觉醒，就是我们不要受他的思想的压力，就是我们要。所以刚刚讲前面跟前面的配合来讲，就是你要自己思考。你要去想过这个事情，确实如此吗？对不对？你也可以，爸妈叫你要念书，你也可以马上可以反驳他啊。那个谁谁谁都没有念书啊，都是辍学的啊，
主课博士，
对啊，主课博啊，假博士啊，什么什么啊？对，重点是现在你有这个能力啊，对哦。那当然这不一定说是如此，而是说，我如果想过之后，我认同。我觉得我要多读书，我学历高，我可以找到好工作，生活会比较好，那也可以，不是说一定要反抗这个思想。你如果真的觉得说好，我觉得我爱我的国家，我就是可以愿意为他牺牲，国家叫我去死我就去死，叫我去杀无辜的人我就去杀，那也可以，但是你都要想过。
其实通常国家不会要你杀无辜的人，就是跟对方作战，那但是难免会遇到，就是说像以前越共一样，你可能遇到那些村庄的老弱妇孺，那变得你有抉择，你要不要去杀他们？你有没有怀疑到他们也是越共其中之一份子？
对，就说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就说你今天你两军相残，对方你说你是你妈妈的孩子，你妈妈父母舍不得你死，对方也是他父母的孩子，
是
他也舍不得他死，那我们两个谁是正义的一方？打仗人都自认为是正义的一方啊，
这没办法
啊。那所以而且在这个战争中 会有附带损害嘛。今天好打敌人没关系，如果是他是军人他是准备来死的，我一直打，可是我现在所谓的附带损害，我现在这个炸弹炸过去不只炸到军人，也会炸到，
对对，
现在甚至不得不开枪射杀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做得下去。
所以难怪很多人都会 PTSD 哦，就是老兵创伤后遗症嘛。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一定没有办法这个说我杀了人
说服自己说
若无其事的这样，所以回来会受到这种伤害。因此所以那你如果被固定的思想压迫，所以为什么我们反对所谓法西斯，就是这个意思嘛，就你规定一规定二规定三，然后你照着做就对了。那这种你就会变得很僵硬死板，你会没有创新的能力，因为你的人生规划、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人家都帮你安排好了，然后你就乖乖的接受。
对啊，这就是怕那种在大环境底下，你就是没办法有自己的思辨能力或是觉醒嘛。
对啊，
一直跟着走，哎，好像这是真理。
所以这个拓开展开来讲，为什么言论自由那么重要？
是言论自由，
我们就可以因为言论自由，我们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想法。对。我们如果只接触到一种想法，对不对？那像北韩那样，我就永远叫金正恩叫爸爸。
哦，对，
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你才几岁的小毛头，你就算你这个，你作为国家领导者，也不是我们大家支持你出来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居然还要全国流着眼泪，或者在欢唱这个
庆祝他生日，
对，把他叫爸爸，这种爸爸，对啊，像这种我们看起来很可笑，可是事实上。这就是很典型的，你就是一个经受到长期的思想的压力，讲难听点就是洗脑啦。
对啊，对，不过就是对他们北韩的人民来说，这也没办法，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受到外面北韩以外的教育吧。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就看到这种高压专制的社会，他们本身就是会缺乏创新能力，
是，
因为你根本不敢怀疑任何东西嘛，你就是乖乖照做，当然是会很乖，然后你这个国家可能会很有统治很有效率，但是你就很缺少创新的东西这样。好，再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呢，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这就好像儿童启蒙在学写字，老师怎么写他就一样画葫芦，我们照着一笔一画照着画嘛。对，那我们的思想活动在学习的时候会部分的停顿。对，
怎么说？
因为我们在学习嘛，就是人家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人家老师讲的我们就听什么，然后就把它记起来，把它背下来，就好像老师在写一画我们就跟着写一画一样。那这个时候你不会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个画要这样写，为什么这个字要往这边写，这一画要怎么画？那他意思就是说，整天沉浸在吸收资讯的人，他的思维能力会逐渐丧失。
好，是吗？
对，就你不能整天沉，他所以他讲整天沉浸在吸收资讯，就你吸收资讯一段时间，你就要开始去思考，开始去验证。然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对，所以你如果整天只顾着吸收资讯，就像我们现在每天看不多不多许多的资讯，他说就好像常常骑马的人，慢慢的就不会走路了。对啊，你步行能力就变差了嘛。对，你有背后卡，对吧？所以同样的，就是说你今天任何东西，你如果很容易的去取得资讯的时候，或者说你不断的沉浸在资讯里面，你就没时间去想嘛。你没有时间去想，那你思考的能力就会变得薄弱。
所以要留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脑呢，對對對對，自己要去思考。
对 对, 對，因为你的脑子不能只接受啊，你一直接受一直接受一直接受，然后事实上大多数我们都忘记了。
所以你不能一直只有输入而没有一点输出。
对，更重要说你输入之后你要把它消化。
消化。
对，你要把它，就像你吃东西，你一直吃一直吃，你就
要排泄。
对啊，不是要排泄，你要先消化。把它变成养分，对不对？然后不要再把它排泄这样子。那如果你都不做这个事，你一直吃一直吃，你就是撑大肚子而已，你也得不到实际的这个养分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古人所讲的这些话。你像孔子他就讲，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他说你只有学习但你不思考，这就罔，给了没有用。
枉然的，
对对，枉然的意思。对，所以然后呢，如果你只思考而不学习，思而不学则殆，危险。因为你思考你乱想嘛，你没有知识做根据啊，
没有知识，
对啊，你就乱想说，我来发明个机器哦，就比如说我在发明一种眼镜就可以看透人体， 那问题是你根本没有这个知识，相关的知识你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所以这就是很危险的。所以你看人家三千年前就这样讲了，对不对？你只学习不思考是枉然，你只思考不学习危险，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边思考边学习，边学习边思考。那现在因为资讯太充足了，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所谓的学习，但是 但都没有去思考它。那你照单全收，结果你收到的可能就是一堆没有用的资讯，那这些资讯也没有办法成为你的力量。对，你因为你并没有办法从这中间得到，所以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真正的知识是要经过你思考把它内化的知识，而且你想过的你才会记得啦。对，你光听过就算了，这样你要去思考，如果你反复的去想过，你就会把它变成真正自己的知识。好，所以他说所有的真理都要经过三个阶段。
哪三个？
首先受到嘲笑，然后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被理所当然的接受。就是当你刚提出来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讲很简单嘛，最早说地球
是圆的，
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吵架？你疯子的，地球怎么是圆的？圆的话，我们转到下面不就掉下来了？
那个海水应该是会倒灌。
对啊，对啊，对，大家从前想地平说嘛，大陆在中间走，走到海的尽头就掉下去了嘛，对。所以你当你在讲这个地球是圆的时候，大家先嘲笑你，然后你来证明说，地球真的是圆的，不然你看那个海边那个船出现的时候，如果地球是平的，它应该从小变大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海边是从上面先出现，对不对？我们先看到船帆，然后才看到船的身体，那也表示说地球是圆的，它才会，你从低的地方往上爬才会从先出现高处，然后才出现低的地方，可见地球是圆的，对。那可是你当你这样再这样说的时候，再来你就遭到激烈的反对，来异端邪说，甚至要把你这个
烧掉、
砸掉，什么地球绕着太阳转，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嘛，对不对？然后最后呢，当一切都证实了之后，大家才理所当然的去接受，
没错、哦。
对，所以这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就先知是寂寞。
我觉得先知也不是凡人，所以他可以提出这种学说嘛。
对啊，当然他也不是普通人，或者说他是特别去会去思考的人，就是说他会去想，为什么船从远方出现的时候是从出现船的最上面，然后慢慢出现下面，那表示这不是平的啊，对不对？他会去思考这个东西，然后他去观察，比如说他去这个观察这个天体的运行，发现这个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是所有的星球绕着太阳转、就是当然，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敢提出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先知往往就变成先烈，对，你可能就被杀掉了，因为你乱讲，
异端邪说，
对啊，异端邪说就被杀了，这样哈。所以这个要创建一种真理也是不容易的。好在我们现在，所有的真理应该都差不多，也不需要我们去创建了。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个，说虚荣跟骄傲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你是虚荣的还是骄傲的？
我都，有点虚荣，骄傲应该是还好。
他的说法是这样的，他说骄傲是对自己在特殊方面有卓越价值的确信。
那我真没有，
对不对？所以这个骄傲不是对别人骄傲哦，不是对别人说态度傲慢，那是另外一种。就说骄傲说我对自己引以为荣，这样，或者对自己肯定，我觉得我在某方面，我真的是觉得我不错，所以我确信我在这方面是不错的。
那我真的没有。
那您客气了哈。
你是我的骄傲。
然后虚荣是什么？虚荣是引起他有这种自信的欲望。虚荣就想，我想要被人家称赞是很有本领的人，我想要被人家称赞是很有学问的人，我想要被人家称赞我是很厉害的人。那个叫做虚荣。对，那你真正有了这种，你就可以骄傲了。所以他说骄傲是一种内在的活动，是人对自己直接的认识。对，我们不要讲骄傲，我们讲自满。
很满意，
就对自
己
很满意，我觉得我这样不错啊，我这样的生活，我这样的日子，我这样的一人的品质，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骄傲，你可以值得骄傲。
我吗？
对啊，因为你品质非常好啊，你这个对，这么的天真，这么的善良，这么的美丽，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嘛。 Edelweiss Edelweiss
小白花的以后就叫小白花了
You greet me 好我们杰西小姐以后就改成小白花不过我是真心的这样说就是说你是一个纯良的人
我应该算
对我觉得这在这个滔滔乱世这是一种不容易的品质
哦是吗
对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肯定你的对那
我要不要肯定你一些东西
不用因为后面我就要讲虚荣的人是多话的骄傲的人往往沉默所以我是比较多话、哦、我这个虚荣的骄傲因为我天哪就希望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你们觉得哇、这苦大帅好厉害啊苦大帅好渊博苦大帅好明理、哦、好苦大帅好什么的对所以我是虚荣的像你都比较沉默这样偶尔附和我几句表示你是
我是骄傲的吗
好所以其实这个不重点啦重点其实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做到一个对我们先追求对自己的满意、
啊、
不要急着去追求别人的满意、对自己
不用追求别人对我们的肯定、啊、
对我们满意自己我们肯定自己最重要对不对好最后呢最后到今天来不及讲弘一法师的下回再讲叔本华的最后一句话为了了解人生的短暂我们必须度过漫长的人生
哦，好有哲理哦，
好有哲理哦、
不过你说漫长的人生、其实我觉得其实晃眼一下子也是过了
对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觉得说啊，我才十几岁哇我的一生还好长哦、
是啊、
对不对可是呢一晃眼对不对像我们很多朋友啊，一晃眼啊，我们认识三十年了，哇，对对。然后呢，事实上，你们年轻的朋友，你要去觉得我后面日子还很多。你现在是用的加法在一直加的，
是。
像我是用减法的，我在想，我还有几天好活？我还有10,000天吗？我还有5,000天吗？就是我是在一天一天的减少，对。这样，但是你没办法提早体会到说你在一天一天的减少。对，所以年轻的时候总是比较会去浪费时间，会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会去干嘛？就是做一些无意义的事，因为你总觉得日子还很长。对啊，其实日子一点都不长，因为生死就在一个呼吸之间，不是我就转你说你会短命而死、而是说，你随时你身边的东西，你随时得到也都随时可能失去，所以当你有的时候，就一定要好好把握它。你有你把握你的青春，好好的享受你的青春，保佑你的这个你年轻的体力。像我现在想要做一点激烈的运动，像现在叫我跳绳，我可能就会累死。
跳绳啊？
对呀、啊，对你都不晓得你能跳绳是一件多么。那天我看到小朋友在跳绳，我就说哇，好羡慕啊！
真的吗？
因为我前几年有一次就想说啊，那没什么地方运动来跳绳好了，跳不能来穿个被戏。你要知道你现在所有的很多东西终有一天会失去的对啊所以趁你还拥有它的时候好好的运用它好好的把握它好好的发挥它让你的青春发光发热不要像我这样这个这叫什么余烬
别这么说不跳绳我们还是可以做别的
啊
走路了散步
走路散步打麻将好那希望这些话呢能够有安慰到大家有疗愈到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要听什么样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